舍己，背起十架，跟从我。门徒的生命成长如同从麦子到馒头的故事，经过揉、擀、发、蒸，生命重整，彻底改变。您做好准备，付上代价，跟随主了吗？
我是王木星，
我是林真儿，
空中的门训，
馒头的对话，
在神的话语中每日更新。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星，
我是真儿。
真情指数的环节当中呢，唱一首天上的歌，写来一封信件。他说，真儿姐，木星姐，你们好，我在心里啊一直有些疑惑，我们基督徒可以参与美容行业吗？比如说做医美，不是那种突发事故毁容，而是需要帮助别人微整一下自己的面貌的那一种。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基督徒是不是不可以抓阄？我看到身边的一些基督徒的孩子满周岁了也会玩抓阄这种活动，我不太明白，希望你们可以帮我解释一下。
这两个问题本来完全都没有关系哈，它放在一起了，那我们就稍微聊一聊吧。我们其实在往期的节目当中常常回答可不可以、行不行、能不能这一方面的问题，曾经总结过哈，只要与真理与救恩无关的都有一个共同的指导的原则，就是这么做荣不荣耀神。至于今天第一个问题，可以参加美容行业吗？我想从基督徒的角度来讲呢，我们在地上任何一个亲手劳力做正经事的行业都是可以去做的。尤其是比如说像美容行业里面还有分各种，比如说皮肤的美容啊、微型的整容啊，或者是严重创伤后的整容啊，都是属于正经的、正常的，即便是世界的角度来说也都是好的，因为你是帮助他人在日常生活当中更方便、更快捷，或者是更容易的、更好的来生活。那医美行业背后的动机和原则呢，我相信这是跟每一个人对人生、对自己的美啊、对自己的评价是有关的。很多时候我们用一个行业的角度来想的话，我觉得这是不公平的。就好比说基督徒可不可以在制酒行业跟酿酒的公司工作，可不可以在一个烟草公司工作，那这些呢我们都知道，从基督徒的角度来讲呢，我们会晓得哦，这个背后可能如果从严谨的律法的角度来说，有很多事情我们都不能做的，做了以后伤害大于利处。可是如果从现今的生活的角度来讲，好比我举一个例子，就是当我们通过了一些法案，有一些非常有名的大公司，比如说我们要支持同性婚姻，把我们的公司所得的收入呢可能有多少，我们要去支持同性婚姻的这个法案，那很多的基督徒就说，哦，如果是这样的，我们就坚决抵制，绝对不去这个公司购买任何的产品，或者跟这个公司有任何的关系。如果是这么想的话，我们退一万步来讲，其实在这个地上所有的行业，只要不是教会的产业，或者是以服侍神、荣耀神为目标的行业，其实它都有个人利益和他自己处理金钱不当之处。如果我们真的要细分到这种地步的时候，其实我们什么都不能做了，我们基督徒寸步难行。我们反而让别人觉得我们为了持守某些律法，阻止我们进入到这个世界，以我们美好的生命去为主做那美好的见证。当然了，也有一些行业是绝对不能碰触的，比如说毒品的产业、军火的产业。从基督徒的角度来讲，我们看到的都是很多的疑惑、很多的疑问。因此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一个思考就是，你所做的这些事情它荣耀什么？你所做的事情是成为他人的祝福吗？还有就是你在这个地上的每一份工作是清清白白的、亲手劳力的，让你可以不仅仅挣钱养活自己的家人，也可以成为祝福这个世界的一个管道吗？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去问自己的，同时呢也可以让我们有个更开阔的心胸去看待目前我们的各行各业。
特别要提醒我们的这个姐妹哈，说从事这个医美行业呢不是不行，但是呢你不能为了追求利益而鼓动所有的女孩子都去做微整形，那你的动机就一定不是荣耀神了。因为神创造每一个人都有神的旨意，每一个人不仅仅灵魂是神给的，我们的身体也是神特意去创造的。所以你看，即便是一个父母生出来的孩子还是会有所不同，长相上也会有所不同，性格上也会有所不同，对于生活的追求和目的也会有所不同。 同，每一个人都是独特的。当然神的丑和美和我们眼中的丑和美其实是不一样的。大家如果去翻看圣经的话，神说了女孩子不要以编头发呀各种的装饰以为美，而是要以自己内在柔和谦卑的生命，以一个女性的智慧为自己生命的美的追求。那如果我们的这个姐妹从事的是医美的工作，从事的是一些微整形的工作的话，我们倒鼓励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去把福音带给这些来到你的店面来进行微整形的这些姐妹们。你要问她，你觉得什么是美，你的美的标准是什么，那你想不想知道造物主对于美的标准是什么。我们其实大部分的女性挺可怜的，因为我们被这个世界的美的标准驱赶着。比如说唐朝的时候呢，说女人胖就是美，哇，那个时候所有的女人都是吃啊，把自己养得白白胖胖的，是吧。如今的这个世代呢，女人瘦是美，哇，很多的女孩子就饿肚子，饿十天半个月，就是不让自己吃，让自己呢看起来特别的苗条，腰细的是那个 A4 纸。可是弟兄姐妹们，我们有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就是我们为什么对美没有统一的标准呢？圣经当中其实对美是有统一标准的，柔和谦卑的生命就是最美的，每一个爱别人的生命的状态就是美的。美不是双眼皮单眼皮之分，美也不是大脸盘子和瓜子脸之分，美是我们对于美的定义和对于美的追求之分。刚才郑儿姐说了，亲手做劳力士荣耀神都是可以的，但是我们也鼓励你，如果你已经在从事这个行业的话，就把你对圣经真理的理解带进这个行业，让你的每一个顾客在这里不仅是面貌变美，让你的每一个顾客在这里心灵也可以变得更美，生命可以变得更美。那还有第二个问题，就是抓阄这个事儿，为什么好多基督徒的孩子也去抓阄呢？我们就得说到说到了
抓阄哈。我们知道这个背后呢，其实有点像算命，有点迷信的，同时呢他又觉得好像一件很好玩很有趣的周岁的庆典的活动，但这个背后的意义呢，其实是父母亲的一个美好的愿望，他们希望透过孩子们抓阄的这件事情呢，给予孩子们一些美好的祝福和祝愿。所以其实摆在孩子们面前的东西都是父母亲喜欢的，父母亲想得到的东西。哪有哪个父母亲会把一个大烟枪放在孩子的面前去抓呢，对吧？摆在孩子们面前本来就是已经被筛选过的很好的将来的未来的各种选择。所以无论孩子们抓到什么，其实也都是博他人一笑而已。但是正因为这个背后是一个没有敬畏上帝的设计神的旨意这样的一个想法，所以很显然抓阄这件事情的的确确以前可能有迷信的色彩，现在呢是有娱乐的色彩，但是从头到脚我相信它都不是一个讨神喜悦的行为。但是如果你在你的养育儿女的过程当中，每一年给他一个小小的信封，说宝贝你将来长大想做什么，你让他自己写下来，然后把它保留起来存起来，成为他的生命成长的一个轨迹和记录，我觉得完全是没有问题的。因为你允许这个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倒回去可以看，说哇，原来我三岁的时候想做一个垃圾车的司机啊，这是我儿子曾经的一个梦想。慢慢慢慢他的成长，他自己的梦想也在过滤，他也在发掘上帝在他生命当中的心意是什么。因为我们今天的这个问题啊，有一点点看起来好像不搭嘎，两个好像没有联系，但实际上这个背后联系是一样的，就是到底我们人生是为了讨谁喜悦？我们中国有句话叫做女为悦己者容，谁是我们的悦己者呢？很多时候我们想到的都是男人、丈夫、某一个亲爱的家人，对我们来说重要的人。所以女人呢，通常就是为那些喜爱自己或者自己喜爱的人去容美我们自己的外形。但是真正悦我们的是谁呢？是天父上帝，他喜悦我们，透过他的眼睛看我们才是为宝为尊的。如果真这样的话呢，我们就会追求他眼中的那个容美。因此无论是像抓阄这种小事，或是做医美这种可能会动我们的容貌的一些事情，其实最终我们都要问自己的一个问题，我为谁而容？我今天的人生为谁而容？我是为谁去追求，去竭力，去奔跑，去实现梦想？无论我做什么，做与不做其实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背后我的这个动机，还有就是我想讨谁喜悦，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你的人生为了荣耀谁，你为了让谁 看到你的生命的时候就脸上开花，心里喜乐，就称赞你是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我想这是我们每一个信徒都需要问自己的。女为悦己者容，但是你知道谁喜悦你吗？你真的是刻意的为了讨上帝的喜悦而选择你的人生的道路吗？这是我们鼓励今天的听众朋友去思考的。
不过说到了这个抓阄呢，我又想到了我们前两天有一个高三的学生写来的信件。他说呢，他的家人呢都是信主的，所以呢他说我一出生我就信主了。这一次的高考呢，妈妈就为他进食祷告，就是希望他能考个好成绩。奶奶呢也跟他说没关系，要交给主祷告就行了，不要再为这件事情纠结。其实我觉得奶奶作为一个基督徒，这个奉劝是对的。但是紧接着呢，孩子就说，我那天做了个梦，我梦见我能考到650分，但是呢我自己也知道我的成绩达不到650分。奶奶说行，那我给你抓个阄吧。奶奶抓完阄跟他说，我抓完阄了，上帝告诉我你考不了650分。所以啊，这封信寄来之后呢，木心就笑了。我本来还觉得奶奶心的挺明白，奶奶知道全然交托，不要在这件事情上有过多的强求。可是奶奶这一抓阄啊，又把木心阿姨给抓懵了哈。当然后来我也给我们的这个小朋友呢回了一封信件，跟他提出了一些问题让他来思考。我们在之后的馒头的对话当中会来回复这个小朋友的信件。但是在今天呢，我就要来说一说抓阄这个事儿了。就像珍儿姐所说的，正是因为我们不知道抓阄背后的动机和背后所存在的一些风险，所以我们才会延续文化的传统啊，或者是其他的宗教里面的一些传统，导致我们基督徒在这样的事情上其实已经是犯罪得罪神了。所以我们要鼓励我们很多的一些，尤其是基督徒啊，抓什么阄啊，仰望交托给主，主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主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
阿们阿们。其实每一天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就会在这些大小事情上显示出我们是真的信靠还是迷信。我们也常在馒头的对话里面呢挑战过我们的听众朋友，好多时候我们的信仰都是拜偶像的一个信仰，拜偶像的心态，都是沿用那种临时抱佛脚的那种心态。当然呢，我们就会夹杂了好多所谓的民间宗教传统的信仰，还有就是传统的对偶像的认知，我们都会含沙射影的把它影射到我们的上帝的身上。我觉得这个过程呢是正常的，因为我们本来不知什么是真神敬拜，我们本来都容易做的就是偶像的敬拜。所以在这样的挣扎的过程当中，当我们认识到神又真又活，认识到他的权柄的时候，很多的弟兄姐妹就在一次又一次的悔改和认知当中越来越深的去认识到神。从旧约时代到新约，我们看到各种各样的圣经伟人，他们也都是在一生的成长过程当中渐渐的去多认识神的。所以关于这些能不能、行不行、可不可的事情呢，我们不断的回答，未来仍然会回答。但是我们就鼓励亲爱的听众朋友，如果你有这样问题的时候，你先停一停，自己去进行一番神学的思考，自己去判断，不要轻而易举的就把这样的问题投送到我们馒头的对话里面来。虽然我们仍然会回答，我们也不嫌弃哈，再大的问题再小的问题我们都很认真的去面对，但是我鼓励听到一些听众朋友你们自己的分享和成长，未来我们馒头的对话呢就不需要总是回到原点来回答大家这些关于能不能、行不行、可不可的问题了。
箴言第3:21-24的经文说，我儿要谨守真智慧和谋略，不可使他离开你的眼目，这样他必做你的生命景象的美事，你就坦然行路，不致碰脚，你躺下必不惧怕，你躺卧睡得香甜。我们也把这节经文呢送给我们所有收音机前那些可不可、能不能的这些问题的弟兄姐妹们哈，愿我们的真智慧和谋略带领我们不惧怕，让我们能够坦然无惧的行路。愿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在真理上扎根，认识我们的神，敬爱我们的神。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下周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拜拜。